老北方的死鸭该中华认出来，两人都是老熟人了。盖中华先是愣了一下，紧跟把火拿出来，说借着点火这么功夫，老北方这才说，老兄高升啊，难得见上一面，能不能赏个脸，哥俩谈几句心里话。说这话后边人就过来了，没法往前说了。点完火之后了，他一转身回了营房了，回去就没出来。老北方心里就嘀咕，他什么意思，看他那眼神，一开始没想到我来，后来认出来了，能不能回去向日本人报告去，或者上去避测去，我是离开呀，这我还是在这等着。又一想，胆小难得将军做，我看你盖中华能把握住之何，没动地方。日头往西转了，街上人也少了，这杂货铺也快关门了。老北方站起来收拾自己这套东西，那正收拾呢，老班长来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那师傅等等等，你跟我们团长认的啊？我借火来的，团长家的，让我找你，问怎么认识的你，找你训话。你可注意啊，我团长脾气可暴，在哪儿在团部找你等你。哎哈哈，就这么他扛着板凳拎着架势进了营房子，临走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了看飞龙和飞豹这两个人，离着他有一定的距离，说话都能听见，彼此点了点头，意思是说我进营房了。哎，你们小心点，我里头要有个风吹草动，你们想办法回去送信，就那个意思，不便多说呀。那两个人点了点头，在外头放风，他仗着胆子进了营房。哪是团部，就是临时的住宅，有三间房，盖中华一个人，有两个贴身保镖。等他一来到这儿，盖中华把贴身保镖打发出去，不让他们进来，特为把老北方让到屋里头。进屋之后把门关上，盖中华一乐，老兄你胆子有多大？哎呦，真没想到是你，你怎么到这儿来？我是干咱们这行的，吃这碗饭的，哪有胆小之美？这臭皮囊算得了什么呢？能扔就扔。扔不了就多活两天，咱们是故人了，我特别来看看你了，我等了你两天了。盖中华说，哈哈，有话直说，坐坐坐。两人对面坐好，老北风察言观色，一瞅盖中华没有一样的形象，什么叫一样，就两样的举动，比如说嘴里说的一样，心里想的一样，老北风能看出来。其实也用不着本军，你一句话就把他抓起来了，何必费这个事呢？说明他心里没鬼。两人醉之后，没喝了两口茶，单刀直入。老北风把来意就说明了，老兄， 我从锦州化妆改扮而来，就为那看看老朋友了。我听说你在这当独立一团的团长，我挺想念，这是一。另一方面，我想问问，你就想跟着张学成干吗？哎呀，你说这个乱世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老百姓都穷透了，我领着六七百人，我得混饭吃。我跟张学成过去素不相识，不过是慕名而来。此人还挺慷慨的，为了我一个团长，倒也逍遥自在。日本人答应供给吃供给喝，那我就混几天呗，就仅此而已呀。那么老兄，你问我这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可听说了，你在锦州是大红人啊，做了第一路军司令，有这事？有，一点都不假。不过盖中华，咱们自己人有啥说啥。吃，人活着就得没吃饭。那么吃饱了喝足了想干什么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是不是呢？张学成算个什么东西，你跟他干有什么球员结果好得了吗？顶风抽八百里。另外日本人只不过是一小撮张牙舞爪突然袭击，他能藏得了吗？到了我们中国就把他淹没了。林彦清就是前车之鉴，号称十万大军，结果没出半个月稀里哗啦四分五裂。我看张学成步林彦清之后尘，兔子尾巴也长不了。你说你跟他干能有什么好结果？你把弟兄们就拉到火坑里去了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跟我干怎么样？跟黄显生将军干怎么样？跟张学良将军干怎么样？张学良跟张学成怎么比？你心里是最清楚，不过不用我讲。我说老兄，锦州方面能收我吗？能啊！不但是你，是有志之士，举双手欢迎。张学良将军对咱们非常器重，凭你盖中华哪一点赐予我老北方？你不就是缺钱花吗？到锦州这边来，钱照样官发。你不是想当官吗？到我们这边来照样当官，你说何乐而不为呢？咱这么说吧，那老北方多会说呀，能说了有两个多小时，最后把盖中华说的心活了。大哥，感谢您一片至理名言呐，拨开了迷雾，叫小弟见得青天了。就这么办吧，一言为定。老北方又问，那你什么时候倒转枪口？听您的，您说吧，叫小弟什么时候干，我就什么时候干。兄弟，你一个人，你这一个团的人都不行啊。张学成人多势众啊，你还得联络一帮人。你看看， 你有没有过命的好弟兄？有，但是大哥，这周围六个团的团长都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我提提这些人你都知道，天不怕田龙，嗯，哪个跟我都是好朋友，我一句话他就得过来。那好吧，既要大胆又要小心，我听你的回信，我就在你营房门口掌学磨菜刀，我等着你信。是，叔叔点准，三天这事就办成了。盖中华一下联络了七个团，当然他这个编制啊，都不是满额的，每个团也就是六七百人，五六百人，要联合这些也不少，声势浩大，一致同意反对张学成倒转枪口打日本鬼子。就这样，老北风赶紧回到锦州，向黄显生将军做了详细的报告。黄显生大喜呀，要照这样下去，收复失地，光复沈阳，就算有了希望了。因此也做了周密的部署，终于事情办成了。里应外合是一举消灭了张学成，因为说也太简单了。哎，这事儿咱就得简单点说。这个张学成空中楼阁，没什么根儿，日本人用他就借助他的名字有号召力，给日本人办事儿。结果张学成顶风臭八百里，没基础，老百姓都恨他。这样的人能长久得了吗？下面人一反正，内外一夹攻，高山子一场激战，张学成和众多的日本顾问皆死于战乱之中。把张学成给击毙了，这件事情传到北京，副司令张学良非常高兴，并没因为张学成的死感到痛心，相反感到痛快。老张你吃掉了一个败家子儿，这事是大快人心，又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拿出30万元作为奖励。另外呢，告诉黄先生，把盖中华、田荣、天不怕这些绿林好汉全招收过来，按着警察和公安部队的番号任命他们官职，第一路抗日军司令，二路司令，三路司令，四路司令，全都下了委任状了。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可不是部队的番号啊！以张学良的身份，不敢这么干，怕蒋介石，那蒋介石是绝对不答应。但这个以警察部队的名义，以群众抗日组织的名义，这个谁也反对不了。老百姓自发的，也不管你要钱，也不管你要东西，你管得着吗？蒋介石你就睁一个眼儿合一个眼儿，无可奈何。通过咱们说的潘山一战、高山子一战，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气呀，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，灭了东洋鬼子的威风。 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，那中国人不都是窝囊废，像他们说的毒牙病夫，是那么回事吗？英雄好汉大有人在，有的是做了叛徒，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爱国的呀。这个喜事儿还不断的传来，锦州方面两次大捷，紧跟着黑龙江那边喜报频传呢。马占山将军江桥大捷，消灭了日本鬼子两个连队，黑龙江抗日的情绪高涨。副司令张学良大喜，之通报表扬，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怎么又冒出了个马占山呢？啊，大概熟读近代史的人对此人不陌生，稍微上点年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有谁不知道马占山？那都神了，是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。咱们把马占山的事情做个交代。马占山就是吉林怀德县的人，就是公主岭的，住在乡下。马占山生于1885年11月30号，自幼家境贫寒呐。从他父亲那辈爷爷那辈就给地主家扛长活，哎，到了他这辈也不例外，那就是勉强对付着混口粥喝，有时候打不开顶就得饿个三顿两顿的。马占山将军就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成人的。就离着他们家不远了，有个崔家屯，崔家屯住了一户老崔家，人送绰号崔半城，崔家大院住那个老地主。这崔半城他们家真有钱，在怀德，在吉林，在哈尔滨，在沈阳都有买卖，也不知道他家有多少钱，使奴换辈。这崔半城是妻妾成群，因此老马家都给他们家干活。马占山从12岁开始就给他们家当半喇子，所谓的半喇子挣钱就挣半喇人的工资，也能混口半尺的。钱挣的虽然不多，家里少一口人吃饭不减轻负担。光阴似箭，马占山在崔家大院一直到了18岁。你说给他们家干了这么多年活，那还有说的吗？咱这崔半城这人呢，不是东西，品质恶劣。拿在手下这些长工短工打杂的半喇子不当人，而且吝啬的都出奇，特吝啬。马占山给他们家干什么呢？一开始放牛、放猪、放羊，后来大了一点的叫他放马。老崔家有钱呢，这崔半城又爱马，不管到哪去了要有好马，他舍得花钱往家买。光他自个儿骑的那个好马就有20多匹， 告诉马德全，精心给我喂养，你什么都甭干。你看马占山这人呢还勤快，放完马回来之后，拿大刷子把那些马匹的毛管刷得哇亮，他也喜欢，跟着牲畜长了他也有一定的感情。其中有一匹大黑马叫大老黑，哎，这匹马精通灵性，跟马占山关系最好。马占山在放马的时候呢，就骑这匹马。这马占山呢，他的马术就这种本领，在那个年月独一无二。什么顺风扯旗呀、啊，邓里藏身呢、啊，在马上拿个大饼玩点花活呀，冲锋陷阵没比的，谁也不行。就因为他放马放了多少年，他对这玩意有研究，对于马的这灵性他掌握了。该子倒霉，你那大马跟他那么好，有一天放马的时候，马占山呢身上不太舒服，就躺在这山坡上，这马就散放着，长了他也不丢啊。等该回去吃饭收马的时候，唯独不见了这匹大黑马，把马占山急的是满头大汗，跑遍了山山包包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也没找着这匹大黑马，你怎么办呢？回去向这崔半城报告了。崔半城一听，算完了，我的命根子丢了，找，发现好几十人家四百多。没找着，崔半城可惭愧了。后来一琢磨啊、哦，我明白了，马占山这小子跟我耍心眼儿。他们家都是穷鬼，快过年了，大概等钱花，背着我不知道啊，把这匹马给我卖了，去哪儿找去？他越想越是这么回事，把马占山吊到马棚上，至于死